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秋莲。本期我们杂志的主题是讲在人工智能时代汉语如何进化。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我的同事资深主笔杨璐。杨璐
大家好，我是杨璐。
另一位是这次我的一个采访对象，叫杨丹晨，他是多邻国中国区教学负责人，也曾经在纽约、英国不同地区生活过的一位多语言使用者。
Hello， 大家好，我是丹晨。
我们这期其实一个大的主题是讲汉语如何进化，也是想讨论一下人工智能跟语言之间的关系。那首先是不是请杨璐先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封面来讲这个事情？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逻辑链条比较长，得慢慢倒。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想在春节以后做一期跟语文相关的封面，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做过一期就是跟语文相关的。其实春节期间我跟秋莲我们俩其实都看的是这个跟语文的内容，但是后来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觉得说，哎，语文学好其实就是还是那个多读书，然后对吧秋莲？就基本上
不需要我们写一个封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多读书就是并不需要写一个封面来回答了。但是我们上次那个封面我们已经写得很明白了，但是多读书这件事情就还要再写一个封面吗？这个事儿也很奇怪，所以我们就觉得算了，这件事儿不要反复强调了。然后那现在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大模型出来之后，就是不知道它跟汉语上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因为我们做这个题的好奇心其实是在于我们对大模型的技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了解，所以我们只是从这种经验去判断，觉得说整个就是跟通讯相关的技术都是西方发明的，比如说摩尔斯电码，比如说中文打字机，再比如说电脑。因为电脑可能现在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其实电脑是一个全英文的环境，它里面这个汉字其实也没有办法处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是从这儿出发想做一个跟这个汉语跟这个大模型相关的，就是我们也想找一些专家来了解一下怎么能够让这个大模型它特别理解汉语，或者说现在理解不理解汉语，就是因为这个。
对，因为我看到杨璐也是写这个封面的同时测试了非常多不同的，尤其是国内这几年出来的这个大模型的工具，是吧？那不知道另外一位就是丹晨，现在工作跟生活中有没有在用到这些东西啊？
我自己在工作当中对 AI 工具的使用几乎是每天都在进行的，因为在大语言模型出来了之后，我们在多邻国做内容的逻辑上面其实也有一些变动。原先我们很多的课程内容，几乎所有的课程内容全部都是由人来去进行书写的。现在的话呢，我们会在大的逻辑上先由 AI 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去生成一部分的课程内容，当然不是所有的，就是有一些可能还是得人去操作，它会生成大批量的东西，生成完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会对它进行人工审核，然后再去应用到我们的产品当中。这样的使用其实是在我现在主要在做英文的课程，在英文课程当中非常的普遍。在中文这一块，因为我们中文课程还在比较早期的探索的阶段，还没有说像英文这样使用大量的去使用 AI 来去辅助内容的制作，这个是在这两个语言上面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吧。
对，因为多邻国它现在一共是有四十多门，
对，四十多门
语言的课程。对，然后杨璐这回主要写的其实还是中文跟 AI 的关系嘛。
对对对，
你先给大家讲讲，就是中文跟 AI 结合为什么是一个那么有挑战的事情。
最早的时候其实挑战在于，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人类是希望计算机可以搞这个机器翻译，它最好就是说我告诉你一个英文，然后你可以给它翻译成一个中文，而且我告诉你的时候它是一个自然语言，就是自然语言就是说人说的话，就是英语汉语这些自然语言去给计算机指令然后再去弄这个事儿。其实起起伏伏这个行业就搞了很多年，就包括最早的时候中国是全球第四个就是做机器翻译的国家，在这之前就美国、英国、苏联都在搞，但是其实他们都是起起伏伏没有搞成，然后中国也是就跟着这个事儿也不行。所以八十年代之前吧，就是这个机器翻译反正这个事儿就听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弄，而且完全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去采访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办法输入汉字，然后也没有办法输出汉字，他们都是用代码， 那你这个如果是代码的话，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推广了，跟我们现在用那个那些什么机器翻译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所以八十年代的时候，其实中国计算机行业就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汉字怎么能够在这个电脑里面我可以输入进去，然后我可以显示出来和我可以怎么输出出去，就是这个事儿是整个八十年代就是计算机行业最重要的事儿。因为我采访那个清华大学的孙茂松老师嘛，孙老师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超过四十年的时间了，就是他是八十年代考上清华的大学生。他说你看八十年代有两个院士，一个是倪光南，一个是王选，其实他们都是解决的是汉字的输出和显示的问题，然后输入比如说五笔字形，那时候是特别轰动的嘛，就是其实就是这样的。这个汉字的基本问题解决了之后，其实就是说计算机，就是人是希望计算机可以理解自然语言的嘛，但是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这件事情的上手，汉语就比较麻烦，因为汉语跟拼音文字不一样，就是拼音文字是有词的嘛，但是汉语你就是如果是一个外国人眼里的话，它就是一长串的符号，然后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就很难。就包括就我们国家要推动一个新的拼音改革，就即便我们后来不是搞了拼音嘛，就是在外国人眼里虽然是一个一个的拼音，就是他们也搞不清楚，因为你汉字的分词不一样的话，你的这个句话就完全不一样。然后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多年以来就是人工智能领域就很难达到百分之百。他给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南京市长江大桥，
刚说的一个段子，
你也可以说是南京市长江大桥，但是这个事儿你搞到了这个电脑里面的话，就电脑理解很难。然后包括他们之前我采访的一位老先生，他是在法国做这种机器翻译嘛，然后他就说他们用的是乔姆斯基的这个理论，他就突然发现汉语用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比如说面包吃了，
主动跟被动的这个关系，
对，主动和被动，对对对，就是汉语里面特别灵活，就这个事儿很难。所以听下来就准确率比较高，是在就是2012年深度学习之后，计算机对于这个汉语的处理才会好一些。
对，是这个我也深有同感，因为我这回采访中文打字机这本书的一个作者，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啊。那他之前写这本书其实就讲的是这个电子计算机时代来到之前，就是在一个机械时代里面，中文怎么输入到世界当中，跟这个世界同步的这么一个事情。然后我才意识到中文真的是非常困难，就是当西文世界它是一个所打即所得的这么一种显示，但是中文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当时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者叫林语堂嘛，就是我们都知道他文学家的身份，但是其实对他是一个发明家的这个身份不是很了解。然后他当时想的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就是把那个汉字去拆成不同的零部件，然后我去生成一个汉字，就是需要摁三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是这个汉字会出来一部分，第二个又会出来一部分。当然这都是一些机械的东西在那个转盘里面组合，然后合成一个汉字之后，你还有几个选项，第三个步骤就再去选这个字。但是他觉得这个林语堂发明打字机就是标志了输入这个概念的诞生，因为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中文输入就非常相似了。然后整个他第二本书又写了一个计算机时代中文怎么去输入，包括其实我们今天去进行的这个拼音输入，跟原来的什么五笔输入一度非常流行的，还有再往前的这种就是汉字的笔画输入，有一些拆解这个汉字的结构，就它都是一脉相承的。我就觉得非常奇妙，因为真的不知道中文输到电脑里是这么漫长且艰难的一个过程。单程我不知道那个多邻国的课程，因为刚才说到有中文，然后我知道你们也有这个粤语方言的课程，就是像这些跟中文有关的课程会比其他拼音文字，就是这种拉丁文字要困难吗？包括可能 AI 可能能参与的要少，可能人工要介入的多，就是会有这种现象吗？
刚才我们说就是在中文课程的制作上目前来说没有大批量的应用 AI。 昨天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还在看，就是我们其实在内部做一些尝试，虽然没有应用，但是我们自己也觉得这个是个非常 好玩的一个领域，比如说我的 prompt 到底是用中文写还是用英文写，它能带来的这个输出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差别。我用英文写一个 prompt 让它去生成中文的东西，它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还在英文当中，其实 AI 很少犯一些比较基本的语法的错误，但是我们在其他的语言上，这个包括中文，包括可能我最近在法语上也会见到一些那种看似合理但其实不合理的句子。比如昨天我看到的一个句子是，我把窗户擦到了厨房，就是他
就厨房里的窗户也擦了是吗？
对，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我在猜啊，我不确定，我猜他可能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就是 I cleaned the window to the kitchen， 他翻译过来我把窗户擦到了厨房。在中文里面其实这个句型结构没有那么大的问题，比如我把杯子放在桌子上，这就是 OK 的，但是我把窗户擦到了厨房就不对。他会给你一些这种看似有点合理但其实不对的句子。在法语里面也有，昨天我看到的是je mange une salade difficile， 我吃了一个困难的沙拉，就是这个句型还是没问题，我可以说换成别的形容词它就对了，冷的热的好吃的难吃的，但是我们正常的人他不会说一个困难的沙拉啊，所以可能我猜在这些非英语的其他语言上，因为语料的局限或者是某种意义上的这种缺失，所以他仍然会大体的了解这个语言结构，但他给我们的内容仍然存在一些各种各样的瑕疵，尤其是在它的语言表达的自然性上面，它仍然还需要更多的一些人工的审核和介入，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把这些应用到我们的产品实践当中去。说起中文这个课程的话，它对于多邻国来说也是一个挺特殊的挑战，因为我们首先要面向的用户他是外国人那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思考，就是他们在学这个语言的时候他们想了解什么，以及我们想表达什么。我们不想只做一个像那种传统教科书一样的教那些特别已经可能有点老派的一些概念了，我们希望用户学完了之后他可以用中文去了解中国现在的这种文化。比如我们会在课程里面去教你的微博有多少粉丝啊，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他跟中国人互动，不论是现在在中国的中国人还是在海外的中国人，他可能都会需要知道微信啊微博啊这些概念。我们希望的这个课程内容它仍然是有生机有活力，贴合人的日常生活的。那这些东西其实AI 可能很难帮我们去做到。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在粤语课程里面其实也会故意的去写一些有意思的小句子，比如说我定了一个小目标，我想先赚1亿，就是这是我们粤语课程当中一个真实的句子，大家听到都会会心一笑，但是 AI 是很难给我这种东西的。我们在粤语课程里面选的两个角色的名字叫阿珍和阿强，他是来自五条人的歌，因为我们课程制作者就是刚好就都很喜欢这个，当时可能在看这个月下呀什么，受了这些影响，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里面会跟着插入一些什么阿珍和阿强最近谈恋爱了，他们吵架了，他们分手了，就是关于这些感情故事会有一些暗线在里面。 AI 其实也很难在这些方面给我们产生类似这样能让人会心一笑，能让人觉得哦有点意思这样的这种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仍然在我的实际工作当中 AI 有的这种局限性。
那像这个中文然后粤语甚至多邻国上面不是有一些非常就是濒临消失的小语种，甚至像克林贡语这种就是完全人去虚构的这种语言嘛，是不是它就是越偏门可能我人去就是要去介入课程的这个程度就要越高呀？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因为我在实际工作当中刚才说到了英文其实已经可以比较大程度的去让 AI 先生成相关的东西了，然后但是在这种越冷门的语言上，我相信这种人造的语言什么权力的游戏当中的这些龙语啊什么的，我们是几乎不会考虑用 AI 去生成它相关的内容的。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它的课程的定位可能也会有些许的不同。拿我们刚才说的这两门课，中文课和粤语课来说，在中文课上我们做的定位就是希望这些外国人他们能怎么通过这门课程了解现在的中国，现在中国的文化，然后以及它背后更庞大的这种文化，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他们想说的 一些比如我们会教豆腐啊油条啊这样的词，在很早的时候就会教，就在这个课程很初期的时候就会教。但是在粤语这门课上呢，它的受众是中国的用户，它因为是普通话去学粤语的课程，那我们相信呢，很多人之所以想要学粤语，更多的是出于兴趣的这种驱动。他不是说我真的想要去通过粤语考一个什么证，或者是有多么严肃认真的一个学习目标，而是我了解粤语背后的文化，像饮食的文化啊，像我看一些港片啊，或者是我去那边旅游啊工作呀什么的，我希望日常能跟当地的人有一些互动。所以我们在课程定位上就会多做一些，第一课是虾饺，教你虾饺多少钱一笼啊，肠粉多少钱一笼，太便宜了太贵了，这些很轻松，但是又有背后有一些文化相关性的这种东西。所以在课程的定位上，这些课程的内容也会有些许的不同，它也都会影响内容制作的逻辑。当它越相对小众的时候，人工的介入肯定是会越多的。
嗯，哎，像杨璐，我就很好奇，这个中文跟 AI 结合，现在到底是哪些就是刚才说的障碍已经攻克了，然后还现在最大的这个困难应该是什么呢？
还说回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就是这是从我们的经验出发，觉得这个大模型可能就是中文，因为大模型这个技术也是来自于西方嘛，可能我们会有一些障碍，就是这是我们一开始想做这个选题的时候从经验判断的。但其实没有，就是这个是
伪命题、
哦、对对对，就是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孙茂松老师讲的很清楚，就是他说一个有一个语义空间的概念，就是这个语言可能比如说你用英文的语料在大模型里面，然后他训练出来了一个语义空间。他说这个中文和英文的语义空间可能有差异，但是没有那么大。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用这个中英文的语料去训练它，然后这个大模型它就是完全可以就是中英文互翻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我采访那个冯志伟老师，因为他是我们国家比较早做这个机器翻译研究的老人家嘛，他今年已经有85岁了。他会好多国家的语言，因为他要搞翻译嘛，就是你要搞机器翻，原来你要搞机器翻译你就要懂，所以他英语、法语、日语、德语、俄语他都会。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我会这么多语言，就是在人群当中很少见吧。我说对呀、啊、然后他说但是大模型可能可以会100种语言、嗯、他说他比人聪明多了。然后他就说现在你用大模型做机器翻译的话，可能你这里面的技术人员可以完全不懂这门语言。他就说你看他们两个人，就是孙老师跟冯老师其实都举了 OpenAI 的例子，他们觉得 OpenAI 的人可能根本就不懂中文，但是他们做出来的这个、嗯、他其实是对中文是完全可以做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技术其实已经没有这种语言本身的障碍，就是之前比如说他们这个行业里面研究的那个什么词的处理啊、分词啊、句子的分析啊，就这些障碍已经完全都没有了。但是他现在的障碍是在语料上。他说因为原本上比如说我们是在中国做一个大模型，然后虽然我可以用英文的语料去训练它，然后再用少量的中文语料，但是你毕竟你在中国的话，有一个问题在于说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就是如果是你是一个就是中国人用的大模型的话，你总有一些中国文化里面的说法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国外的这个大模型里面没有的。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既然是一个中国公司做的一个大模型，就是你应该是你中文的语料是成本低且容易得到的。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中文的语料其实没有那么多、嗯、然后因为大模型的训练所使用的语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多，就是基本上他们说就互联网上的语料基本上都被他们爬取的七七八八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还是不是特别够，所以中文语料是很缺的。因为他们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大模型看作一个小孩儿，那你小孩儿的话就是你给他读什么书，可能他的见识他的聪明程度就是什么样的。那比如说你如果整天给他看的都是这些比如说明星八卦 对吧、嗯、就是我们互联网上常见的这些东西，那我们花那么多钱搞这个东西干嘛呢、
嗯、
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比较缺的，因为你像那个孙老师他是工科教授嘛，那他就比较担心，比如说他觉得说这个里面我得有一些科技论文吧，然后我有一些好的这种代码吧，他说比如说你在美国的话，那个全世界最好的代码网站这个论坛是被微软买下了，那微软开发大模型可能它的代码写的就很好，因为它的数据多嘛、
嗯、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因为所有的好的论文，我们想想所有好的论文我们说发顶刊，它有中文的一定会有英文的，但是有英文的不见得有中文 的，然后有中文的它也不见得是可以作为一个公开的语料能够获取的，
嗯嗯嗯，
然后所以就是你所有的这样的一块的内容你就没有那么多嘛，就是理工科来讲的话，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生物啊生物学就是很垂直领域的，然后法律的就是比如判决书什么的，就是都是很好的语料，但这些东西其实都很缺，这些东西其实才能够就是提升大模型的聪明度。
嗯，
对，你刚才说就是有分什么高质量的这个
语料
就是这个是怎么定义，比如说刚才讲的什么判决书，就是什么样的就是叫高质量的？
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觉得这个高质量的语料，就是我们想象的，它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就是类似于我们评好稿或者是茅盾文学奖，就是它一定是
一个文学领域
获奖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我还跟他们训练语料的人聊了一下，然后他说：“哎呀，他们其实也要求没有那么高了，只要词通句顺。”然后他有信息量，就这种就可以。他说：“哎呀，可能就是他那个人很聪明，就是他一下子就 get 到了我担心的那一点。
嗯”
他说：“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新闻报道或者是小说，是你们看不上的，但其实对我们来讲，就也是高质量的语料。”他说：“低质量的语料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不是在网上爬取嘛。他网上爬取的话，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他里面还有很多广告，嵌了很多广告，或者嵌了很多营销的词儿。他说，如果这些东西你不把它清理掉的话，那个大模型它以后就开始给你生成广告
是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这些东西都要清理掉嘛，要不然它就反反复复给你说那些营销的词儿，弹窗啊、闪亮啊，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低质量的。但是如果是比如说他们跟什么词海合作，比如说词海上面的词条，然后一个是它包含的很广泛，它的知识很广嘛，
嗯、
就是词海就像一个百科全书一样，嗯、还有就是它每一条都是精教的，就这种的话就特别好，就判决书也是，判决书严谨嘛，就是它既包含知识量信息量，然后它又很严谨，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语料，但是比较少吧。
嗯，说到这个语料的偏见，我就想起这周的工作当中其实有一件事，因为我们用 AI 生成的东西，我们其实是在多邻国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它有多少是可以直接给到用户的。举一个例子哈，我这周看到的一个，因为我这周在审一些英文课程的内容，然后我们需要教一些跟犯罪相关的词，比如说监狱啊、罪犯啊，他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我大概可能生成了将近1000个句子，这里面我只找到了3-5个女性主语，
哦，
剩下的大几百个句子全部都是 he、him， 都是男性的这种主语，甚至可能复数的这种 they 的主语都很少，大部分都是男性的这个主语。然后当这个结果就是呈现在我的电脑上的时候，它是非常壮观的，就你想象一下，一大排句子全部都是 he。他因为什么盗窃，他因为超速，他因为偷东西，他因为什么 robbery 然后被抓了，所有都是 he 开头，然后他就会非常直观的呈现出来。大语言模型他可能在有一些问题上，这只是一个例子哈，他在有一些问题上是相对来说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世界的样子的、
嗯、
那我们把这些内容去再呈现给用户的时候，中间的这个人工审核其实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希望给什么样的东西给我们的用户是要有一个谨慎的选择的过程的、
嗯、
所以语料的这个覆盖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哦、所以就是你们那个英文的语料它也是会有
这个
问题，这个
是英文的例子
吧？
对，英文的例子、oh. 然后我在做的时候是这几个词 criminal, jail, gun, 然后因为这些是比较敏感的词，所以我们一定会更严格的去看它到底生成了一些什么东西、
oh.
那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这种现实，它生成的全部都是 he, 然后我非常震惊，我还拉着我同事说你来看这一排的 he 放在这儿，其实是后来我们其实对它做了一些处理，不希望就是 给一个好像所有的罪犯
都是
男
性
这样的一个。
哦，哎，那我不知道真实的就是。是是
我也不知道真实的
是
什么
样，是不是就男性就高呢？
对，我不知道真实的这个比例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我们因为我们可能最终就是给五个句子给用户，那在每一个词上面，我们还是希望尽量的能够有一个相对中立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而不要太偏颇。
而且你们的那个就是场景好像很全啊，因为我现在学德语还停留在什么点餐呀，然后什么我的爸爸妈妈，就很初级的阶段，但是进阶之后它会一个就是很社会包罗万象的一个场景都呈现给你。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哦、尤其在我们做的比较全的几门语言，现在英语进阶版的英语刚刚上线，还有法语和西班牙语，这三门语言是做的课程的深度最深的，
嗯，
基本上大家学完了之后可以达到一个能用这三门语言在比如说用英语在一个英语的这个企业当中去工作，
嗯，
这样的一个难度。但是在其他的很多，就是我们这一共40多种语言嘛，现在目前来说是只有这三门语言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深度，包括中文在内的其他语言其实也是我们一直想要更快速的去加深这个课程的难度的。
嗯嗯，诶，像 AI 出来之后，就是 GPT 这种生成式的大模型，我不知道像在多邻国，就是你们会给每个员工类似有一个培训，比如说怎么去用它，然后尤其是这回就是我听到大家采访的时候会特别去强调这种跟 AI 互动的能力，然后包括怎么 去写这个 prompt， 就是这个提示词、
嗯、
就其实跟你最后想得到的那个答案会很有关系嘛，就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在多邻国是员工日常会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训练吗？
嗯，会的。我们自己其实做了一门内部的 prompt engineering 的课，然后它在我们内部都是大家可以看的，但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培训。跟 AI 日常工作比较紧密的人，比如像我这样做内容的，我需要 AI 去帮我生成海量的东西，那这个培训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是对可能其他的一些跟内容或者跟技术跟产品本身距离相对远一点的岗位，可能就 不需要经历这样的培训、
嗯、
但确实有这样的资源，它是在整个公司内都是开放的、
嗯、
我们也最近有非常多的群就是在公司内部大家去一起讨论什么样的策略是比较有效的，然后也有一些群是去分享世界上比较新的一些跟 AI 相关的一些新闻现象、
嗯、
然后或者是关注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接下来去引入到产品当中的。会有这样，从我们跟 OpenAI 有了这样的合作关系以来，其实这样的讨论会越来越多，在最近这一两年。
嗯，我看杨璐好像也写了那个提示词，它的一个重要性是不是？
对，就是你要会问问题，然后他可能你的回答才会好、嗯、就是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虽然我们很习惯于用搜索、
哦、
虽然它背后的这个技术原理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可能我一开始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的是就是搜索，就是搜索的话就是我问的问题就比较粗嘛，比如说我问什么是多邻国，然后他可能就会出来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很多人普通的就是我跟他的第一个沟通就是一个这样的沟通，但其实提示词的话你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要详细化，
嗯，
然后甚至要场景化，然后你才可能跟他去有一个更多的沟通，他可能还会给你更多的东西，是比你想象的要多的，就是这种。
对，因为我这回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怎么用 AI 来学外语，就是把 AI 当成一个比较好的辅助工具。然后我采访的有一个老师，他是北航那边外语系的一个外院的院长，然后他其实在 AI 出来之后就是在学校里面组织过这种公开的讲座，就是去强调说要培养师生这种跟 AI 互动的能力。然后他就给我举了个例子，就是说其实 AI 在辅助就是学生们去修改英语作文上就很有帮助，但是你给他的提示词你不能上来就说你给我把这个作文修改了，那样子就是完全变成一篇很标准的就是外国人写的那种文章，就是说你很重要的是要你赋予这个 AI 一个角色，就是说他是说你现在是一个英语老师，那我给你的这个材料是一个中国学生写的英语文章，那请你把它做一个修正，而且你给他的这个提示还可以是分步骤来的，比如说第一遍你先给我订正语病，然后第二遍你 比如说一个偏议论的文章，那就给我增加论点论据什么的。就其实如果你很好的会用这个 AI， 就是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嗯，
对，这点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因为我在写稿之前嘛，就是我也想玩一下，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就是有什么是就是我
他善于做的，
就
是
不是我略熟悉，然后还有一些专业性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说你是一个咖啡师，然后你在参加一个国际咖啡比赛，你要写一个咖啡的比赛词。比如说我一开始是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写的那个比赛词就是完全不能用的，因为国际咖啡师比赛就是世界咖啡师比赛，他那个比赛词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他就是比如他的长度他的内容其实是有一定的公式性的，他可能跟我们的这种比如说参加比赛你随便说点什么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个 AI 一开始就不清楚嘛，然后可能我还要给他一些
例子
、哦、对，让他看让他学，然后我会告诉他说你这个里面比如说你要包括这种咖啡风味的描述，然后你要包括你的什么，就是我要跟他说很多，然后他再写你就会觉得说，虽然我发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我朋友圈不是有好多咖啡师吗然后他们就觉得啊，他们觉得这个 AI 写的肯定不如他们写的，他们不会被 AI 替代，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是中国的这种顶尖的选手了嘛，然后所以可能他们就看不上这个 AI 写的这个东西、嗯、但是在我看来的话我就会觉得说还可以，
就那个模样是有的、
嗯、模样是有的对对对对对、嗯、可能从他们那个就是冠军眼里肯定是不行，但是从我们这种普通人眼里是可以的、嗯、
哦，
对
对，因为你不是给我推荐那个 Kimi， 就是、
啊、对对对，
我本来想就是我这回试试看在写稿上有没有什么辅助，然后我有一篇刚才提到我专访那个莫磊宁的那样一个稿子，然后我当时其实就想让他就是先翻译然后再做出一个要点的一个概括，嗯，但是我发现并不行，因为他其实不太知道就是你跟采访对象对话的时候你的重点在哪里、嗯、就是你们对话可能很多地方对他来说是一样重要的、
嗯、
但是这个重要性你自己心里才能评估，对，所以在这点上我就觉得就
还不行，
对对对，但很多时候比如说因为我先生要看很多剧本，然后我让他去概括剧本每一集的那个叫什么梗概，然后就很好用，对，就是、
哦、
你知道吧，就是就其实还是能解放很多那个
生对、
嗯、
我发现是那个讯飞上面就是我们用的那个
语音转文字、嗯、
对对对，它现在也加入了这个大模型的功能，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
它就是能概括是吧，要点那个
它能帮你补
全，
它是这样的，你输入到素材就是你的这个语音是素材，然后它就说可以给你规整，就是规整你的这个录音，因为像我们这种说话肯定还是就比如语气词啊又怎么样的，但是我就明白了，就比如说如果我这是一篇讲话稿或者我这是一个会议的采访，就是这个功能会非常好用，但是唯独我们采访它不能用这个功能、
哦、
因为我们每一个采访对象其实是有自己的语气和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嗯、
你是有重点的
情感 的
对，有情感的、
哦、
就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坐在这儿，就是我记得你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表情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他给你全部规整了之后他就变得索然无味，但是如果你是个会议或者是一个什么演讲的话、
啊、
它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功能。
对，我这回还采访了北大的一个老师，就是他是北大英语系的老师，然后他上的是一个中翻英的一个课程在北大、
嗯、
然后其实我很好奇的就是有了 AI 之后，因为其实学生去完成作业很多时候是可以借 AI 来取巧的嘛、
嗯、
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在学校里面老师会面临这个问题，而且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他就说确实是这样，然后他避免的方式就是他其实现在会找很多文本，这个文本是民国时候的文章，就是有一点半文半白，比如说梁实秋啊什么的、
嗯、
首先这些文本它是没有英译本的，然后另外它会让 AI 先跑一遍，就是看看它翻的怎么样，那如果它翻的不太好，它觉得这个就是它想要的东西，因为 AI 就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嗯、
对，所以它其实会先用 AI 做一个测试，就是到底这个东西构不构成对学生的一个挑战、
嗯、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整个其实大家现在确实生活是在 背这个东西。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要是就是现在不是还有这么多人在多邻国上学各种各样的语言吗？
嗯，
因为我看那个古大白话那个他们的那个，
嗯嗯，哦，他非常干，
他不是很卷吗？
对，他很卷。
但是他说那个还有人比他卷，就是他在多邻国上就是比他还要卷的人，就是学好多好多种语言。
嗯，
但是如果 AI 可以打破了这种语言的这种障碍了，但是这些人就是学这么多种语言，就是他们的乐趣是什么呢？
嗯，好问题。我想先说就是关于翻译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大家也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一些词汇或者一些表达方式，一些文化或者人的这种思想过程，它是没有办法完全被翻译出来的。举个中文和英文的例子吧，比如说孝顺这个词在英文的概念里面就不太有，因为这个不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所以我自己其实也不太知道应该怎么样翻译孝顺，我只能把它翻译成顺从，
哦，
翻译成尊重，但是它都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孝
顺。孝
顺，
对，
哦，
你顺从好像有点点贬义，
哦，
尊重又不完全是孝顺的意思，
哦，
对吧？或者是我跟你在客气，这怎么翻译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客气在英文当中，
嗯，
所以有一些语言上面的东西，像什么咖啡啊、杯子啊、桌子啊，这种东西是非常好翻译的。但是当两个文化在一些概念上面有比较大的区别的时候，其实它很难被翻译出来。所以
对他们，我补充一下，就是他们也给我提到了，就是说有一本小书，就是叫《Lost in Translation》，
嗯，
它是所有的无法翻译、只可意会的这种词的一个汇总。
对，
然后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包括就是有采访对象给我举的，就是在他们，因为我那个采访对象是在挪威那边教书，就是像北欧那边，他们不是有那种，我不知道那个词怎么读，就是那个HYGGE 吧，就是那个类似温暖呀，幸福啊什么的，
嗯，
就他们北欧那几个国家非常强调的那个概念，
嗯，
然后他那个词应该是一个，
哦，我知道那个词，
你知道吧，就有一个书的封面就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词应该是
丹麦语的词，对，
然后他挪威语里头也有一个类似的，
嗯，
然后他就说拿那个词举例子，他说那个词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冬天很冷，外面下雪，然后大家在家里面在火炉前面烤着，然后靠在一起，
嗯，
你穿着厚厚的袜子，然后手里捧一杯咖啡，就非常非常舒服，就整个的这个共同的氛围，你可以用这个词来去说，但是可能你唯有是跟北欧人度过这样一个冬天，你才能够完全去了解这个词它所有的意蕴，就是类似这样的词，
嗯，
有很多很多，
对对对，这是好好的一个例子，
嗯，
还有你刚才说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前两天在网上看，就中国人表达想你的方式，就是当我说想你我不能说想你，而要说什么什么什么，说今晚的月色很美，就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在翻译当中没有办法被完全保留下来的那些人们精神世界的东西。所以语言学习的魅力一部分是来自于这里的，当你去接触了挪威这个语言，然后才去了解了他们当地的生活方式，冬天有多冷，然后捧着一杯咖啡有多温暖人心。我自己的学语言的经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学一点点法语，然后有一天就去看了那个法语的音乐剧，在天桥那个剧场，然后看的时候呢，就是得一边听这个演员在唱，然后我只懂一点点法语，我完全听不懂他在唱什么，然后我又得看边上的这个翻译，就得两边这个眼神要来回的飘，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让我坚定了我去学法语，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学法语其实是一个我们专业的要求，就是你必须得选择一个第二外语，那我就选了一个法语，把它完全当成一个课业去完成，完成了之后也就算了，然后我发现我其实会的这点法语并不能让我听这个音乐剧，而我想看着这个演员，然后听他唱什么，我想懂这个歌词真正背后的目的，所以这是我到现在还在坚持学法语的一个原因，不是为了有一天我能去法国生活，或者是我旅游的时候想要去问路，想要找洗手间，不是这样的，而就是我想看音乐剧的时候能更沉浸，不想隔着一个东西去理解这个语言背后的意义。还有一个故事呢，是我去年的时候带我爸妈在日本玩，我就是他们的一个人形翻译器，翻译器这个东西其实它已经存在了十多年的时间了吧，但它好像并没有，事实大家看来它并没有影响人们学习语言的热情， 我带着我爸妈在日本玩的时候，我会帮他们做所有他们需要做的翻译，我就一直时刻都在他们身边。但你会观察到的是，他们并不想只通过我来去说话，他们就想连笔画然后带这个跟别人
对
连笔画带说，很慢很慢的说中文，好像就对方就能听懂他们一样就是
我爸也这样
对，然后他想自己去问路，他我们在逛那些小店，他就想跟这个店主去互动，然后就靠着手势靠着这个肢体语言，虽然我完全就在他身边，他不会先问我，他会直接去跟这个店主去沟通。然后回来之后，我妈妈因为我，她也在用多邻国，她现在已经兼职打卡1300多天了。然后她以前一直都在学英文，然后她现在呢就开始在我带她去日本玩回来了之后，她开始学日语了。她只是每天把这个当成一个自己可能防老年痴呆的一个
一个办法，
对，一个小游戏在玩。然后但是呢，因为她去过日本玩过，然后她可能跟这个文化，对他来说有了一定的相关性，然后他就开始回来，他已经把粤语都学完了，然后他不学英语了，现在开始学日语了。就这个是我觉得人们学语言这个背后的一些原因。我想要听懂我今晚月色很美这句话，我想要去看法语音乐剧的时候不需要去一直盯着那个字幕，我想要在日本玩的时候可以自主的去跟这个店员哪怕嘿哈两句能够稍微做一轮简单的互动，其实是这种人对于文化上的联系的渴望，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这种渴望，才让人们愿意把学语言这件事儿当做自己的一个精神生活。我们有很多用户，其实，有的时候发给我们的这些评论也非常振聋发聩。他们有的人说，人都只活一次，但是多会一门语言就好像能多活一次。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能去拓宽人的见识，然后拓宽人的人生体验的一种方式吧。它会能让人可能走出眼前的这一点儿功能性的这种需求，想问路，想要杯水喝，想问一下这个洗手间在哪，走出这种功能性的需求，然后真正的去接触到可能更广泛的一些世界和一些可能性。这个是人们坚持的原因的。
对。
我这回就是采访了好几个这种多语言者，就英语里面所谓的这个 polyglot。然后有一个人他真的非常的牛，就是他是清华毕业的，然后他跟我说他是小时候，就小学的时候，因为看动画片里面的那个日本动画片，很喜欢片尾曲，就首先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自学日语，然后自学日语的那个方法也非常的神奇，他就是大量的去听日文歌，然后去抄日文的歌词，然后同时去翻日文字典，就是完全是靠这些来自学。等到他说上大学的时候，他大概有200多首的日文歌的一个储备，那样的一个水平已经能够允许他在日文的那个角跟日本人进行一个畅通无阻的交流了。然后这是他的日文。然后韩文呢，是因为在清华有非常多的韩国留学生，他就好像是在日语角碰到了一个想学日语的韩国人，然后就是又跟他去交流，然后同时教了他日语，然后他还学了韩文，并且跟清华的一些韩国留学生混在一起。反正他韩文后来也很好。然后他后来大学大二大三的时候又去美国交流，就是南加州那个学校，因为当地很多西班牙语的这个就是说西班牙语的人吧，他就想学西班牙语，然后在那个时候又把这门语言捡起来了，就是那又是他第几门，第三门
第四门吧，肯定英语。
对，他本身就是英语。
英文，对。
然后他现在在学越南语，就是为什么学越南语，就是因为他已经学了日语跟韩语，他就说要补齐这个就是亚洲的这个文化圈里面的最后一门语言。然后他就是有一个是怎么牛的地方呢，就是他跟我说，因为日本跟韩国还有越南这几个国家，就是大概唐朝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中国比较强盛嘛，它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那时候中文的汉字还有发音就传到了这几个国家，所以在现在这几个国家的文字里面，它尽管看上去不是中文的写法，但它读起来还是中文的那个发音，但是中文的那个发音是叫中古的音，就是唐朝那时候的发音。然后他就根据，因为他学过日语跟
韩语，
他就能推断出那个越南语就是类似词的发音。然后他在这点，因为他是清华计算机系的，他在这点就是仍然不满意，他就搞了一个什么中古音韵的一个软件， 就是把这几个文字能推理出来，就是很多中国语言就在唐朝的时候是怎么发音，然后他就是搞了这么一个APP 在那个手机平台上，然后也有很多下载量，通过这个又结交了很多音韵的爱好者，就是等于我觉得这种多语言者他的乐趣是我们 get 不到的，就是他能找到这种语言跟语言之间的关系，然后还能通过语言去推导出可能这个语言在古代它是怎么发音的，然后那个时候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什么。
你讲到是就是韩国、日本和越南，就是其实他们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就是因为这个我稿子里没写，篇幅有限，而且我对于文字那一块没有嘛，就是很少嘛，就是主要是讲语言嘛。其实国际上有个叫做表意文字工作组，因为其实最早的时候也还是要解决编码的问题，就是要把汉字编码才能输入到计算机里面去嘛。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你只要把常用汉字就是编码输入计算机，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对吧？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什么呢，其实表意文字这个就是汉字文化圈的这些人，然后他们每年就会发掘出来他们的古籍，发掘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就会有很多古文字，然后他们就会要求，就是我要把这个古文字也要进行编码，能够录入到计算机里面去，这样的话我的这个文字在计算机世界里它是存在的，它就没死嘛，所以这个事儿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从这个国际讲的话，就是我们只要常用汉字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所有的这个表意文字的这个国家来讲的话，这都是问题，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历史，然后我必须要把它输入进去。包括那个，就比如说我这次写了一个北大的那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跟字节跳动做了一个
古籍
对对对，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它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古籍我可能也要需要，因为从前需要人工的去整理它，或者人工的输入，它的效率非常低，就是没有办法实现嘛。但我现在既然有了这个大模型的这个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那我就要把这个东西直接导到这个电脑里面去，就是它从一个古籍或者它写在哪儿的，然后它现在就在电脑里，然后大家都能看得到，然后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包括那个冯老师也给我讲一个很好玩，就是我还问到他们不是很多国家就把汉字就改了吗，就是不要汉字了吗，越南和韩国，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还是那个韩国有一个组织叫做什么汉字振兴协会的那个国际专家我说为什么呢，他就说因为韩国其实没有完全放弃汉字，因为他有一些他不是拼音吗，拼音的话就有些字就是
同音字，
同音字，对对对，所以旁边必须要标汉字才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一个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他们改了嘛，他们改了之后就是他们的年轻人是读不懂他们的历史和古籍的，对，他就说文化就出现了断层，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就是中国不是原来也搞过什么汉字
是吧，
对，汉字革命，要搞那个就是汉字的什么拉丁化，
对对对，
然后什么的，最后那位这个冯老师他基本上经历了这个过程嘛，从那个扫盲开始，就是为了搞这个，他说为什么要搞汉字拉丁化，就为了扫盲，因为当时中国90%都是那个文盲，他说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所以首先要扫盲，但扫盲忙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教大家字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他去教过嘛，后来我们就搞了汉语拼音嘛，然后搞了汉语拼音之后其实就想往这个拉丁化走，他说最后是到了1985年还是1986年，他说就是85年左右吧，就是国家文字改革工作组就改成了国家语委，然后就再也不提就是
拉丁化
或者什么改汉字什么简化，再搞一次简化呀什么，就以后再也不提了。然后他就说这个时候就大家就想到了说，如果我们要是改了之后，就是再过两代人或者三代人，就是我们的文化也会出现断层。
对，就是我那个就莫雷宁他就提到了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国不是这个输入法嘛，而且现在它变得非常的强大，联想输入或者是什么云输入，它就是吧，你大概可能给一个字，它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句子，一个专有的名词，或者甚至到将来可能你要输入一首唐诗，你给了一个字，它就知道你要输一首诗，可能你整首诗就能上去。他说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感受到的，就是会提笔忘字，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字儿怎么写了啊。然后另外他就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影响到文字的这个演化的过程，因为其实在 比如说英语里面，这个我是才知道，就是大小写的关系，好像小写字母它就是大写字母一种不正式的形式，后来固定下来，它就是会英文就是有了拉丁字母，就是有了大写跟小写的区别。嗯，就其实很多文字它的流变都是由一个特别正式，然后到不正式民间的一种写法，然后再慢慢这种手写的体它就确定下来，都会有这么一种流变的过程。那如果说那个输入法它现在能够在你没有完整输入或者是在一个不标准输入的情况下，它就给了你一个正确的一个输入法的那个字的显示，你其实文字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流变了。所以他就说，像那尽管中国就是汉语世界解决了这个输入的问题，但是你整个就是对于文字的这种积淀，然后整个文化的传承是不是会出现问题啊？因为像中国有很多人他致力于这个输入法研发，对，就是他跟我说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就是比如说一个电报的电有多少种输入方式，他说有超过1000种，就是把它拆解，比如说有你可能可以把它拆成不同的这种汉字的构件，然后把它们再组合在一起，或者是类似什么拼音啊什么的，反正就非常多。然后每年的这种申请输入法专利的这个上报还在增长，就是中国人对这个怎么进行输入非常的痴迷。他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中国人很焦虑，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一直我们处于一个文字跟世界融合在一起的这种焦虑，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所打即所得的这么一种文字显示，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它归结于这个。就不管怎么样，他就说在中国就很多人在搞这个事情，就让他很惊奇。然后他说他去采访一个老人，就那个老人号称他自己搞了一个叫什么音码的输入法。然后他跟那个老人采访完，那个老人陪那个老人过来的有一个他的孙女，然后他说等那个老人去上厕所的时候，他孙女就跟他说，我跟我爸还在搞一个输入法，要不要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输入法比我爷爷搞得要好。然后他就觉得不可思议，说一家三代人全都在搞这个输入法，那明明我们现在的输入已经完全解决了。而且他说中国不是有那种输入汉字的比赛吗，就是他可以达到非常快的速度，就是如果最快的就是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2013年的那个第一名，他是一秒钟能打3个汉字进电脑，就是用5笔的输入方式，对，就是完全就不可能在外国达到这个速度。他说但是中国人还是会做这个事情，他就
包括
好神奇，
对，因为你看那个，就是我这篇文章，其实前面我就写了，你会发现，就中国人特别喜欢给大模型出题，就出那个十级中文测试，
什么赶上还是没
赶
上
上海的飞机，
对对，我因为这个稿子，我才知道就是有中文测试，就是题怎么编出来的，我都想不明白。
哎，你们那个中文课里头有这样奇葩的题
吗？
其实没有，
就是不是都好，网上很多那种杜撰的，就是考外国留学生什么中文测试题，就是都特别绕。
我看到那个里面写了一个什么，夏天说你能
穿
多少穿
多
少，冬天说你能穿多少穿多少，
对对对对对，
有什么不一样？
对对对，我就看，因为它是那个录视频嘛，录然后这些大模型的反应嘛，然后就去输入这些问题，我就看傻了，我说这谁这么说话呀，这也太难了。就是有一些确实因为它弄得很快的时候，就是我都反应不出来，就是我也得不出来答案，我就发现中国人好喜欢给这个大模型出题。
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写那种火星文，就是不好写字儿，要加很多的偏旁部首，然后发现 AI 完全看不懂。我想肯定看不懂啊，没人训练过 AI
是啊，是啊，
看火星文，
对对对对，
这个很有兴趣。
对对对，就中国人真的是超级有兴趣
去
测试
极限在哪儿？
对，测试他懂不懂，测试他懂不懂中文，测试他那个输入快不快。对，其实输入法这个，我本来约了一个专访，是约王小川，因为他不就是搞输入法的吗？我就问了这个。对，我就问他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在90年代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么输入法，
为什么你还要
说你还要搞输入法？对对 对，我本来是想跟他约，但是就是在 就是前一天晚上，就是采访的前一天晚上，然后他突然出差，就没弄成。对对对，我下次有机会还是想问他这个问题，就是这是为什么？
对，因为我其实做这个稿子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就输入这个问题是对于汉语这么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吧，我们打字已经就是完全觉
得
非常习惯成自然的一个事情了。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听那个冯老师，他不是做机器翻译吗，他那个时候其实是输入和输出，最早的机器翻译都是代码。然后后来呢，就比如说他去国外，有一次他去德国，他要做的是把就是好几种语言然后翻译成汉语这么一个课题。然后就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电脑里面是无法用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汉字的软件，因为如果你不装那个软件的话，那个电脑是没有办法显示汉字的。然后我们国内的那个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不通用，就是最早的时候汉字的编码也不通用，就各个公司也不一样，他这个是软件也不通用，就是电脑他说可能是型号问题，那他去了之后就白去了嘛。然后后来他是找了一个香港的朋友，那个香港的朋友就自己就是发明编码然后那香港朋友就给他寄了一套东西，然后就是大部分的字是可以显示的，但少部分字显示不出来，他就用点阵的方法就是把它弄出来。就是对中国人就好喜欢，就是编码也是一个热潮。
编码就是给字一个
编码，然后可以再
显示出来。
对对，一开始80年代可能90年代是编码热，然后就是输入法也热，就是特别，因为手写输入法，就是
对，一度是那个哪个笔不是有在屏幕上，哎，它得涉及到识别那个字儿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才知道，我原来很少用这个东西，因为它很慢嘛，然后识别也不太好，然后我才知道这个手写，就是孙茂松老师说手写输入法是他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但是手写输入法其实特别难，就是每个人写字的这个不一样，它识别就很慢。他说手写输入法其实也是到了有那个深度学习的这个技术之后，它的识别率才大大提高的。对，但是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了，只是那时候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而且像莫磊宁他就提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些输入法的这种发明者，就是如果是你那种笔画就汉字部件输入法的那些，多半是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然后他有过这种书法的基础，他怎么知道那个字的间架结构，怎么去拆解它，因为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就有很多这种书法家，他就会去拆解汉字，包括笔顺啊什么的应该怎么落笔，然后很多人其实是这样的背景的。但是现在到了这种云输入的这种年代，就其实就是钻研书法的更多是理工科背景的，就跟过去搞那个就是怎么拆解汉字，你像林语堂他其实也是就是文学的这个背景嘛，就是完全是两种人，两套思维再去拆解这个汉字，就一套是比如说编码，可能那是另外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汉字的这种拆字，那个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式的那种。
我在想，就是大家对，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多人在研究输入法这件事，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跟语言本身它有很强的这种文化和身份认同感是相关的。刚才我们说我们可能会焦虑中文它在计算机的世界里面处在一个相对小众或者不利的地位，所以可能这个是大家去投身输入法这件事的一个背后的原因。而我们看到语言学习者他们可能也会因为类似这样的原因，像刚才说到的那个采访对象，他学会了那么多的语言，这个变成了他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他希望自己能通过这个，不管是去溯源什么中古的音韵也好，还是他自己的身份认同，就是我是一个 polyglot， 我是一个多语言的使用者，他已经变成他的这种身份的他的自我构成的一部分了，所以他会长期坚持去做这样的事儿。刚才咱们也聊到，就是像《权力的游戏》这种人工编造出来的语言，我们当时在宣传这门课的时候，在纽约时代广场那个显示屏上面，就用龙语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只有看懂龙语的人才可以驾驭龙，就他们去学这门语言，然后当假设这个人他真的能看懂这句话，他走在这儿然后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对他内心是他一个身份上的这种触动，我看得懂这种语言，我可以去驾驭这个龙，然后我是一个这种权力的游戏这样的这种爱好者，就他可能是非常内在的 作为一个人，我想要表达，我想要存在，我去通过语言验证我的这个身份，验证我存在的这种价值和意义，我想可能有这样比较深入的这种原因吧。
嗯嗯嗯，
大家为什么会一直做这个？我之前还看过 Trevor Noah 一个美国的脱口秀演员，他写的一本书，因为他在南非长大，他们那里也是文化种族非常的融合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写说language is my identity， 他觉得语言是他身份的一部分，你在南非说什么样的语言就代表你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人、啊、你可能说英语你就是某一种阶级的人，然后你可能说他们当地的有一些非洲的这种土著的语言，那你就是属于那个宗教或者那个族群的人，然后如果你们两个的语言刚好是那种有敌对关系的族群的话，那只要听一个词他就知道你是我的敌人还是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想可能语言背后它有这种触及人心触及灵魂的东西，是大家对它一直有持续不断的热情内在的原因，而这些东西是那些机器翻译或者是 AI 所没有办法去完全取代的。
嗯嗯嗯，哎，那想其实在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期讲人工智能跟语言的关系，然后其实我们三个从事的职业都是语言类型的，就是我不知道先杨璐讲讲嘛，就是你会觉得焦虑嘛，就是这回采访完了你会感觉到自己工作或者是同样类似职业的人他们某些部分可能会被代替。
焦虑焦虑是真的，这个事儿就真的是直接性的焦虑、就是我去采访那个字节跳动和北大他们做的这个古文的这个东西嘛，然后我才知道就是古籍是没有版权的、然后版权是在于就是给他点标点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是有版权的，
点完之后这个东西是有版权的。
对、然后这个事儿呢，那你肯定是要人点，就是从前没有这个记忆系的时候是不是都得人去搞、对吧，那肯定是有一批人是
中华书局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他不停的 Q 中华书局你知道吗，然后他又说什么你看中华，比如说中华书局什么做这一页是要花多少钱，然后多长时间，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人家就一套，就是我写的还蛮详细的，就是一套人工智能的技术、知道吧，然后机器就全干完了，这是第一条，就是第一个是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可能这个速度比较慢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就是想看精美的书，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他可能除了想在网站看的话也有可能，对对对，就不管他了，反正我就说就是这种工作，因为他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他给他做这种先是做 OCR， 然后但是它是可以识别古籍的、进去之后就是它进行一个人工智能的整理，它就可以自己的就点标点嘛，然后点标点之后可能它需要一个少量的人去就是人工的去校对，因为它的准确率已经很高了、这个事儿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它还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北大自己做的，就是跟那个字节跳动没关系了，他自己做了一个就是古文献分析平台、就是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我问他了，我说这个是不是必须得是在你北大的校内网才能看呢，他说不是，就是其实大家都能看到，只不过它很小众也没有人宣传过，所以就是大家不知道而已，然后好他把这个打开了，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比如说我们有一种文章就是考据类对吧，我们写美食你经常会有对吧，比如说
老主编他那个系列不就是在考据，
对，就比如说面条对吧、面条那个是从哪儿开始传下来的、原来是饼什么汤饼、什么什么的对吧，就有这种文章，人家如果你这个数据量是足够大的话，这个大模型不就是很快就给你分析出来了吗、因为他会给我演示，比如说有一个人就是他随便给我点开一篇文章，然后里面有一个人就点了一下，然后这个人就是字什么号什么，然后书斋名，然后他去过哪些地方，他跟谁有过交往、然后就是所有跟这个人相关的古籍的内容就跟这个人形成了一个知识图谱，然后你就全知道了，比如说有一句话，这句话从先秦开始就是比如易经里面有提过，然后一直到谭嗣同，
哇
一直到
比你想的还要全是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自己的话你不是就得去翻好多书对吧，然后你也不见得你找的全，有些书你也看不 到，如果你不在，因为他们不停地给我讲，我就明白，就是原来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我不知道做这种研究的人是不是他们得专门到北京来看古籍，我不知道、
哦、
对，因为可能有一些就国土有或者就哪儿有、
嗯、
对呀、啊、你肯定是要自己来的嘛，对吧、
嗯、
所以你有些人你不来你就看不全，看不全就总结不全，对不对、
嗯、
但你放在这个里面之后，人家就是很快就给你总结出来了、
嗯、
焦虑不焦虑、
嗯、
肯定是焦虑的呀。
嗯嗯，
就比如说我们以后再写稿
不是本周的那个编辑会上不是还提出来说以后是怎么着，是先让 AI 写一个看看还是怎么个意思，反正这边还说了一句我记得。
对，就是你还是会觉得说就是、嗯、对于因为我理科我不懂，因为据说他们不是在做另外一个选题嘛、
嗯，
就是一批人，然后我跟他们聊了一下，他们就说啊，那个文科教授说这个大模型主要是对理工科的那个冲击、
嗯、
然后说那个可能初级的
程序员
对初级的理工科的工作就会替代，然后我说、
哦、
嗯，那显然这个文科教授没有用过这个大模型、
哦、
不知道对于文科的冲击是什么样子的、
哦、
对
嗯嗯嗯嗯，单纯的感觉
我也会焦虑，当然会焦虑我觉得没有人是不焦虑的就是任何职业，我先生是一个他是做概念设计，他是画画的、
嗯、
然后他现在我们俩那天就在聊说到底是 AI 在给我们打工还是我们在给 AI 打工这件事儿。
哎，那他现在已经用什么文生图这些了、
哦、对，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概念设计师，比如在游戏或者电影的初期要出一些这种概念设计的草图，
嗯、
他的工作流程也是会先用相关的这些 AI的工具然后出一个大概的稿，然后他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去改、
嗯、
所以看似就好像他在给 AI 打工，他在帮 AI 做的这个东西画得更好，然后我的工作也是 AI 会先帮我生成一些东西，然后我在里面挑挑拣拣、如果他写的不好的地方我还要再去改，所以他可能会让我去重新思考我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嗯、
我怎么去判断当 AI 真的给了我一堆各种不同的句子的时候，我到底通过什么在判断哪个句子好哪个句子不好。从一个教学的角度上举个小例子吧，比如说我想教草莓这个词，让一个不认识这个词的人知道它什么意思，那 AI 可能会给我写的句子是我喜欢草莓和我喜欢吃草莓，那这两个句子我喜欢吃草莓可能是比我喜欢草莓要更好的，因为你至少理解了草莓是一个可以吃的东西、
嗯、
而不是一个什么都行的一个东西。那教学价值是我重新给自己找到的一个意义。 AI 也在很现实的方面在改变对我的这种技能的要求、
嗯、
原先我可能就是这种文科生的这种思维，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教学呀、啊？怎么样去写出一些合理又好玩然后又有效的这个句子。但现在呢我得学，我现在正在学 Python， 然后我得学很多数据处理的这样的，因为 AI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给我上千个选择让我去选，那我怎么从这里面挑出来我最想要的东西，我除了 prompt engineering 之外我怎么给 AI 提合理的要求、
嗯、
然后他在给了我海量的数据之后我怎么样对这些数据去进行分析，因为我有我的判断标准，我怎么把我喜欢吃草莓比我喜欢草莓这个句子要更好告诉 AI、
嗯，
让他写这样的东西，或者当他写出来了之后我怎么样在这一千个句子里面挑出来尽可能好的，他是新的对我的工作的要求，所以我不得不去多学这些东西，来去真正的把 AI 当成一个能够提升生产力的一个工具融合在我的这个工作当中、
嗯、
所以肯定是焦虑的、但我觉得他确实也能解放这种我不用自己去那儿写我喜欢吃草莓我想买草莓苹果什么的，而是能有人帮我把有机器有 AI 帮我把这些最琐碎然后最重复性的工作做掉了、
嗯、
然后那我需要额外去创造的价值就是去判断它的教学有效性，然后通过数据的分析去选出来我所要的东西。
嗯嗯嗯嗯，等于就其实还是 AI会让我们重新定义自己在职业里的角色，就是包括我们的功能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替代的，
是
吧？
是的，是的、对。
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他替代的是一个比较初级的工作。
你上回不是是你在选题会上说的说初级的然后怎么培养呢，是吧？
对，
就是我们其实是需要高级的，但是高级的它是从
初级的开始
成长的。
就比如说画画这件事儿，就是你让我画的话、嗯、因为我不会画画，你让我画肯定不如，就是 就是即便是用 AI， 它也一定是一个资深的这种设计师他才能用。
嗯，
因为你让我用的话我肯定画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给他提要求。
嗯，
但是你要是想知道你怎么去给他提要求，那你一定本来你就是一个资深的人， 对吧？
对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以为就是我有了 AI， 然后我就可以做一切，可能也不一定。就是最后你会发现，还是他可能对这个行业已经很有经验了，他用这个东西就提高效率，然后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包括昨天晚上我看那个我的母校，就是他们做了一个一镜到底的这个完全是 AI 生成的这样的一个短片，
嗯，
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干这一行的，你让我去生成的话，我肯定也还是弄不了嘛。
嗯，
对对对。
对，我们在多邻国内部有的时候也在讨论说，当 AI 这种技术出现的时候，好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说 AI 什么都会，然后它也什么都能教给我们，是不是会我们自己有这样的危机感，或者说内部有这样的一些在思考的问题，是大家会不会直接去向 AI 学语言而不用多邻国了。我们其实在内部聊过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那书也存在好多年了大家怎么没看书呢？对，就是并不是说这个工具它打引号的这种全知全能，人们就能那么容易的通过它去完成这件事儿。而我觉得 AI 的出现，它也让我们不断的在思考学习的过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到底是什么让大家觉得学习很难，坚持不下去，而我们的产品应该提供的价值是帮用户去降低这个门槛，是通过好的句子，好的产品的体验，然后好的留存的这种方式，好的营销的方式，让用户去尽可能的体会到学习的乐趣，降低学习的门槛，然后能把这件事长期坚持下去。这个是我觉得 AI 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的地方。
嗯，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内部没有那么焦虑，就是觉得 AI 它可以作为一个替代的学习方案出现。其实有嘛，就像书这样的东西它其实一直都有。那我们能提供的核心价值，它帮我们认清了我们能提供的核心价值吧。就像我自己的工作， AI 也帮我认清了我自己的工作的核心价值，不是真的写这个句子，而是我有这个判断标准，我知道什么是一个好的句子。像我先生他知道什么是一幅好的画，这个是最核心的那个没有办法被替代掉的东西，它可能更是一个属于人的东西。
好，那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儿。其实不管是这期封面还是我们今天的聊天，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话题。那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纸刊和数字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交流你的观察和体会。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